撒母耳记，上15章17节，撒母耳说：“从前你虽然自以为微小，不是做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吗？耶和华高立了你做以色列的王，差遣你去，说你去彻底毁灭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攻打他们，直到把他们全部毁灭。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于夺取战利品？”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回答撒母耳：“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我把撒玛利亚人的王亚甲带了回来，又把亚玛力人都彻底毁灭了。可是众民却从那些战利品中取了应当毁灭之物中上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因为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玩梗与拜虚无偶像一样。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弃绝了你做王。于是扫罗对撒母耳说：“我犯了罪了，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因为我害怕众人听从了他们的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与我一同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回答扫罗：“我不与你一同回去，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拉着他外袍的一边，一边就撕裂了。撒母耳就对他说。今天耶和华把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裂，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他绝不后悔。扫罗说：“我犯了罪了，但是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给我面子，与我一同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跟着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随后，撒母耳说：“把亚玛力人的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欢欢喜喜走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痛苦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的刀怎样使妇人丧子，你的母亲在妇人中也要怎样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在耶和华面前把亚甲斩成碎块。后来，撒母耳回拉玛去，扫罗也上他所住的基比亚自己的家里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没有看见扫罗。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了撒母耳做以色列的王。
好，谢谢于峰姐妹。昨天我们查《撒母耳上》15章1到16节，那边讲到撒母耳传达了神的话之后呢，他就命令扫罗去灭尽所有的撒玛利人跟他们的牲畜。但是扫罗杀敌之后呢，却违背神的命令，他把亚甲王留下来，然后上好的牛羊也没有毁掉。所以经文说，耶和华就后悔他立扫罗为王，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但是扫罗呢，撒母耳就很忧愁，就昼夜的哀求耶和华，准备第二天会面扫罗的时候要传达神的话。那今天我们从17节到这一章的结尾就撒母耳就奉神的命令去责备扫罗，但是呢，扫罗碍于面子他认罪了，求撒母耳赦免，让他好再敬拜耶和华神。那扫罗就说了，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人的王，他会将这个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扫罗再度认罪然后请求撒母耳同他回去，好敬拜耶和华神。后来的撒母耳就把那个亚甲王杀掉了。之后，他就跟扫罗诀别，再没有见到扫罗了。但是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那今天我们从17节开始的时候，到一直到19节讲到撒母耳他责备扫罗， 特别注意，他这边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英文是说 unimportant，就他很谦卑，他自己是不重要的人物，那被神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告他为做以色列的君王哦。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就是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反而是急忙的掳掠财物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20、21节呢，这个扫罗就很狡辩的回答，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灭尽了亚玛力人，而且生擒了亚玛力王。”然后他把这个责任呢推卸到百姓身上，说：“但是百姓呢，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目的是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他说是你的神哦，不是我们的神。他这边讲出不顺服的原因。那接下来的22、23节是很有名的一段，在圣经里面啊。所以那个撒母耳就跟他说了，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哦。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成为人呢，最主要是要顺从、听从神的话，按懂得神的旨意。然后24到31节呢，扫罗认罪啊，虽然这个经文里面有2次他认罪说：“我有罪了。”但是我们都晓得他的认罪啊，并不是很真诚，也不是彻底啊，而且他一面认罪，一面又把犯罪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了。因为在24节，他就说：“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所以呢，才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好像当初在创世纪，亚当犯罪，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就推给蛇一样。那后来呢，我们知道。扫罗就对，撒母耳对扫罗说了，说一段很严重的话，说因为呢，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今天呢，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啊，将这国赐你赐予比你更好的人，而且特别提到说，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对不会后悔的。所以扫罗就再度认罪之后，他要求撒母耳在百姓面前啊，能够跟他说情，抬举他，跟他一起回去啊敬拜耶和华神。那到32节开始就看到撒母耳就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前一阵子讲到扫罗虽然打了一次胜仗啊。但并没有完成神的旨意，因为神是要对付的亚玛力人，特别是他们的王啊雅甲。但是扫罗呢，爱惜亚玛力人财物之后，也怜悯了这个雅甲王，并没有将他杀死。所以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就将雅甲杀死了。然后34到35节就提到撒母耳跟扫罗就诀别了。其实啊，撒母耳跟扫罗本来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做王是神借着撒母耳的手所高立的，而且撒母耳一直在带领扫罗建立他的国度。但现在因为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他不肯接受撒母耳的指引，不顺服神。啊，特别提到悖逆啊，与顺服本来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属肉体跟属灵的是没有办法相通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撒母耳就没有再见到扫罗，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那待会我们分小组之后，我们可以思想一些问题啊，到底扫罗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够列出扫罗的哪一些问题？那从22到23节的描述，特别告诉我们，神 喜悦人的哪一些品格，哪一些特质啊？第三个，从24到31节的描述，这边说扫罗2次说我有罪了，他说我好敬拜耶和华，那为什么神还是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呢？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这一段里面有一个词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哈，就是这个后悔，神后悔这件事儿啊，在第29节2次提到，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到了35节最后，他说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啊。那昨天呢是第10节哈，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啊！”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不一样啊，这个是人的语言的局限性啊。人后悔都是做错事了啊，或者是当初没想到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后悔了啊。那但神是不会犯错误的啊，神是不会不知道的啊。那用这个圣经这个后悔来描述神的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心态。也代表着神对待人的方式发生改变。最早哈是在大洪水的时候，你看神造人后悔了哈，所以，在扫罗的这一个事情上，神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啊，所以大家去体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为什么啊？扫罗本来是王，后来又被神厌弃做王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五长老引导我们思考的这个问题啊。
讲这个扫罗啊，他2次提到说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个，扫罗已经不把这个神当做他的神，这就是很听，就是听从自己的肉体了，已经，他不听从神的命令，也不认识神，还说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就是非常错乱，然后他。还明明这一章第9节的时候写着是他和那些民是爱惜这个亚甲和这个好的上好的牛羊，结果他在这儿只是提他害怕这些民，所以他是坚决不承认错，玩梗，狡辩，而且呢他这个心和口是不对着的，他在那儿不承认错误，还说啊我错了。我犯罪了，说着我犯罪了，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这些人民，所以，属肉体的人呢，就是常常是这样，就是说，my way is the right way，就是他没有办法顺从神的话，但神，就是说他平常觉得自己可能他自己心里还觉得自己是听从神的话。但是他听从神的话，只是在，他的想法和神的让他去干的一样的时候，他才听；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按照自己那个走了。所以撒母耳在这跟他说住口吧，就是很坚决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扫罗他一开始他是一个假谦卑的人，然后，他说话好像也蛮柔和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欺骗不了属神的人，所以撒母耳在后来是不要跟他走，然后也一直在让他悔改，但是也没有用啊。这个人是很顽梗，所以撒母耳知道神说出来的话，没有后悔的，不会错的。
扫罗的认罪，却没有真实的悔改这个悔改走到一半没有完成我们可以看什么叫真实的悔改再有就是神不后悔，但他又为扫罗后悔所以这看似矛盾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两方面呢这个是贯穿这一段的一个信息那什么是真实的悔改扫罗走了一半真实的悔改第一步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承认神的说法、神的旨意是对的不会错，神是不会错的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 第二个挖一挖原因哈，这个保罗也挖自己的原因，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哈。先知的话，神的旨意啊，他是知道的，但为什么不去行呢？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啊，把我推走了，带走了，就是我对人的惧怕啊，这是扫罗对他犯罪的根源的挖掘，那这个是对的啊，应该挖一挖原因啊。但是扫罗的悔改的目标没有设定，对啊，悔改的目标应该设定在神的身上。他既然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啊，他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执行神的旨意哈，那他要悔改哈，要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啊。结果他讲来讲去，最后还是撒母耳出来把亚甲给杀死的啊。亚甲已经擒拿，但是这不是结局啊，神的目标是要把他除尽的，你看，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他不回去先做这件事情呢？你看他回去以后，他设定的目标是什么？一再的要求撒母耳跟他回去，他表面上说敬拜耶和华，实际上是要维护他在以色列人、以色列长老面前的面子。哦，你看到没有？这成了扫罗的目标。扫罗要达到这个目标，紧紧地抓住这个撒母耳，不让他走啊！一再地用言语去恳求他，他的目标就是撒母耳跟他回去啊，他在人的面前有面子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哎，撒母耳回到拉玛，扫罗就回到基比亚，好像事情就完了，扫罗就觉得可以了啊，挺满意的了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虚假的悔改，就是他的目标不对。我们讲悔改是叫 U turn 嘛，对不对？你原先走错方向了，然后停下来，不要继续走了，然后转向啊！你不能只是停在那里还不叫悔改啊！停在那里以后转向，你也一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啊！所以真实的悔改的正确的目标是指向神，指向神的旨意哈，最终再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最终再回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真实的悔改，所以扫罗，这是不叫真的悔改啊，是一种半途而废的悔改啊。这跟他前面做事是一个 pattern 啊。这个前面执行神的旨意也是半途而废啊。这个执行一半啊，执行一大部分觉得可以了哈。啊，这个改变的时候也是啊，他没有走到底啊，没有走到正确的方向当中啊。耶和华的后悔哈，这是一个神的很复杂的情感的表达啊。他做了一切，做了他该做的啊，为扫罗做王提供一切的恩典。但最终扫罗还是因为他的悖逆，啊，他要厌弃他做王啊，这是第一个含义啊，并不是神做错事了，神没有做错事，是人做错事了啊，不是神改变了，是人改变啊，当初的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蛮谦卑的哈，神也祝福他，让他得胜哈，但是呢，他一旦做王开始打胜仗以后啊，想到的是立纪念碑啊，为自己立名。啊，为人去，这个来拥戴他，而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啊，一而再，再而三啊，心里面是厌弃耶和华啊，这是只有神知道的啊。他的表面上这种的 symptom 啊，这种的病状啊，实际有一个根源，就是他心里厌烦啊，厌烦神做神啊，厌烦听从神的话啊。撒母耳每次出现，他心里都在打鼓啊，这老人家又来了啊，这次又要说什么我不爱听的话啊。所以这种心态，神都看到了啊，他是厌弃耶和华啊，这是个根源，对不对？所以神现在后悔，神后悔的第二方面的含义就是，他现在要改变他对待人的方式了。最终的目标没有改变，他还要设立一个合他心意的王，但是这个方式改变了啊。扫罗不是要废掉他，然后第十六章开始就要立合他心意的王大卫来做王啊，高抹他了。对，这是神后悔的意思。
我们归结几点。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那两句话真的，我们背诵了很重要的形式上的这个献祭啊，若没有内心的这个顺服啊，真的是无法取悦神的。我们属灵生活中顺服真的是第一重要的。顺服就是对神主权的承认，对神话语完全的信赖和信靠的表现。扫罗呢，他只是形式上的敬拜，他内心缺乏对神话语的顺从。这样的不带心、不走心、心术也不正，这种的一种献祭啊，只是为了按照或者遵守一些教条， 这样的献祭不等于真正的顺服，它真的是不蒙神悦纳的。所以告诫我们，神与神的关系是重于这个敬拜仪式的。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些形式。所以敬拜呢，只有在信靠和顺服的时候才有意义。这样的顺服就会蒙神悦纳，也会蒙福的。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扫罗这个属灵的根基不牢，他在属灵上也不成长。他虽然被高为王，有撒母耳做他属灵的引导，但是他依然用几次用“你的神”这句话，就看出来他自己对神就是很疏远的这种态度。所以他的生命也没有改变，在他的一生中呢，他根本就没有摆脱肉体的几种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你比如他留上好的牲畜，他要说要抬举他，要把王他对王位的贪恋，包括对权力被权力的腐蚀，他为自己立碑，而且他记恨，后边记恨大卫，还他不杀亚甲，真的是这个我一直在想，这个他为什么不杀亚甲？可能就是他把敌人的王擒了以后，他就是一种炫耀，也是一种。真的是内心的这种骄傲，所以呢，他最终被废弃了，是他该得的。最后我思考一点，但也不深刻，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萨默尔真的是他坚持原则是完全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坚守神的话语。扫罗我觉得是个灵活的一个极端的表现，他是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重形式的这种。灵活性是基于他自己的意愿的，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警示。在坚守神的原则的时候，遇到个人的情况的情欲的出现的时候，自己是怎么做的？谢谢。
我们注意我们的用词哈，把这个灵活性改变成另外一个哈，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神是又有公义又有怜悯的神哈，他的标准不会改变，不会降低哈。但是在人在成就神的标准的过程当中，上帝有恩典啊，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上帝用周围的人来扶持我们啊，即使我们犯罪，神也有恩典让我们悔改啊。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像我们在门徒训练也好，我们在纵览班也好，我们都让大家背诵神的话或者背诵圣经的目录啊。那背神的话的时候，标准是不改变啊，就是一字不差的还要把它背下来啊。但是呢，恩典就表现出你这一次没背下来，下次再来呀，你这周没背下来，下次还有机会啊，直到我们达到这个标准啊，所以又有标准。同时又有恩典啊，这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
就是我一直说他不杀亚甲王这种，本来就要杀了，不光是命令杀了，就是他留着，肯定有他自己内心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就是想炫耀呀或什么这种，对王位的这种，牧师你解读一下，这个
对，
问
这个
题一直
就
挂
表现出这个扫罗对神的那个旨意。和他自己犯罪的那个不敏感啊，你看萨母耳一回来，他知道他该做什么啊，这件事情没有做完呢，对不对？只把这个亚甲王抓来，却没有杀掉啊。神的旨意是要灭尽的，对不对？所以萨母耳回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亚甲要除掉。但是呢，因为这个扫罗心中有很强的这个自我啊，这个肉体，然后他要达到的目标是在人的面前维持他的面子哈。这个东西呢，让他就对神的旨意就是并不是很敏感啊。他知道他错了，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改，他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回来以后，他就是要敬拜耶和华，然后萨母耳跟他站在一起了，他就满意了啊，但却没有进一步的想到说应该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这应该是他悔改设定的目标啊。所以这一点上还是表现出这个。扫罗心中的这种的自我啊，这种在神的眼中，这就是拜虚神、拜偶像啊，把自己的那个。
所以牧师，你意思是说，虽然扫罗听到耶和华要杀亚甲，但是他心中说杀不杀，我说这才算。
也可以这样讲，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啊，比执行神的旨意还要高的一个目标。就是他自己的维护，他自己的地位和面子啊，那这个就成他心中的偶像啊。 代替了神的旨意，代替对神的真实的敬拜。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看见有两个扫罗，这个我们今天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扫罗呢，正是讲到他一无是处，但是另一个扫罗呢，他就在《腓立比书》写：“我已将这万事看为粪土，唯有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两个扫罗，这很的 two extremes 啊，很大的对比。
刚才谁在分享当中也提到，就是扫罗没有长进啊。你看这一场跟亚玛力人的征战和前一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中间，其实隔了蛮久的时间。前面因为14章结尾的时候又提到哈，他又打败了亚门人呐、摩亚人呐、周围这些，所以又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了哈，扫罗还是这样啊。所以这是这个，你说他是。心中藏着这种自我的这种的偶像也好哈，拦阻他的生命的成长，这是一种的表现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这个发觉自己的灵命停滞不前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反省自己哈，是不是有哪些的东西哈，自觉不自觉的哈，把一些有形无形的偶像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拦阻了我们的成长。神不是不知道扫罗原先的光景啊，但是神对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充足的时间，给他充足的这个机会，让他去成长，对不对？那样，神知道他的软弱，神也知道他肉体的那个强大，但是如果他朝着改变哈，不断的真实的悔改，不断的克服自己的肉体哈，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的话，我想神也会进一步的帮助他啊，进一步的给他更多的机会啊，但是到现在就是。他一直停滞在这里，而且他这叫做顽梗啊，悖逆啊，没有真实的悔改啊，这是神最终厌弃他，不让他再继续做王的原因。
我们也讨论到，就是扫罗他这么失败的，他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啊？有两点，吴长老提到说，根本原因他这个就是因为人的一个罪性，人的那个罪性由此来我们产生了，我们看到扫罗的这个骄傲，他在人前要面子，还有就是到后面他看到大卫出场之后，他看到他对这个大卫的这个嫉妒，所以看到能力强的人，他就会嫉妒然后在能力弱的人面前，他就骄傲在比如说在众百姓面前，那这是一个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扫罗就是一再的行不合神喜悦的事，那个罪是那个肉体是非常的强大，然后还有看到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跟神没有真正的建立他们那个个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大家也提到说，就是扫罗两次说都是撒母耳的神你的神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他也就不会完全的遵从这个神的心意去做他执行一点他就觉得他就已经执行了所以第13节、20节也提到他那个选择性的执行和遵从这个神的命令，所以要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摆对，我们人是神所被造的，那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要完全的去遵从他，对自己要有清楚的认识，然后这一章里面也看到这个。扫罗和撒母耳的两个对比，扫罗的话，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一半的遵行，然后没有真正的悔改。但是撒母耳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了撒母耳，他这个年迈的长者，他没圣经没有其他地方提到他战争上面杀人什么的。但是他这边一来，他就是杀了这个亚甲王，因为这是符合神心意的。那在第11节、35节，还有到第16章的第一节，都有提到撒母耳在为扫罗忧愁，撒母耳忧愁，撒母耳他为什么忧愁？因为这个扫罗是神所拣选出来的，神所拣选出来的，他为神所拣选出来的以色列的这样第一个王，不遵从神的命令，而 他伸出就是合神心意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为神悲伤，好，为神忧愁，所以可见就是对比到就是撒母耳他的这个所行，他的所思都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出发，而扫罗的话，他就是完全的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新约的扫罗就是后来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就是我们个人跟神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跟神建立互动的关系。这边我们看见扫罗。他心中无神，那更谈不到跟神建立关系了。他认为这个神是撒母耳你的神，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在新约时代成为神的儿女，最根本的、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有个人的生命的联系、生命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会记得我们救恩的可贵。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才会常常数算恩典。你会数算恩典，你就会顺服神，你就会敬拜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个扫罗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的思想是一贯的。以神为重的话，神就以你的事情为重；与神建立好个人关系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继续，我们来把这句话常记在心哈。跟神建立关系，从小的地方哈，从明白的经文开始哈。学习的不是只是知道啊，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啊，而是听从啊，而是知道以后就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啊。
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命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清晨就召集我们来这个平台与你亲近，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5章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要听从你的话，顺从你的旨意，就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你所喜爱的儿女，主巴不得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真的跟你有个人的关系，让我们真的在地上能够讨你的喜欢，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我们平常传福音也有你的力量，也有你的祝福。主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时候，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